Hello， 大家好，我是学姐黄静莹。您现在收听的是学姐的政治鬼故事 Podcast。比鬼故事更可怕的是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事。改变政治得从你的参与开始。让我们每周花一点点时间了解政治，让鬼故事越来越少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学姐黄静莹，感谢大家前几集的收听。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是一个我觉得蛮时事的现象，也是一个现在台湾社会里面政治常常存在的一个小小的文化。这一两年呢，在台湾我自己也觉得这个现象蛮特别的，就是呢，今天的主题，出征文化。其实你如果是住在台湾的大家，常常会使用一些脸书啊、LINE 啊，或者是我们常常使用 IG 这些等等的社群软体。那在这些社群软体上面，不管是公众人物，或是政治人物，或是有一些商业品牌，他们在上面可能都会做一些行销，或者有一些活动，可能会在社群上面跟大家做一些互动。但你有发现吗？如果我们在发文或者是打字的时候，用一些字句词，可能会有一些不小心或者是不谨慎的地方，就会立刻被延上，不然就是会被讨论成为中共同路人的可能性，或是可能会被出征。那我觉得现在在这个台湾社会里面啊，你要做社群小编真的是不容易啊，真的是越来越难做。我自己也有亲身的经验，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我也会先从一些最近的时事开始谈一些我自己的想法，还有跟大家聊聊这个现象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影响。好，首先呢，一开始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前阵子这个 Netflix 在脸书上面发了一个梗图之后，就马上随即被网军出征的事情。简单先帮大家回顾一下，其实在 Netflix 的小编他们一直都蛮有创意的，你如果去看他们的脸书，他们会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去推荐近期的一些好看的片单或是一些好看的节目等等的，他们有源源不绝的创意，然后再加上这些影片可以当作基础，所以常常会有一些好玩的梗图或是贴文会从 Netflix 的脸书出来，那他进而也养了一大群他自己专属的粉丝，或者是有人想要追新片的时候，就会去点 Netflix 的脸书来看看最近有没有推荐一些什么好玩的东西。相信现在在听 Podcast 的你呢，可能也是这样的人。我自己也觉得这样的方法跟行销方法其实是蛮有趣的，因为我自己是念政治传播，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把传播媒体跟各种不同行业来做结合，其实都有无限大的可能性，而且也有无限的创意可以在里面发挥。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在脸书或者是在社群上面，你只要一操作不当，马上就会踩雷。像是 Netflix 的小编，他之前就踩了一个雷，说为了要宣传他们自己家的节目啊，然后就在脸书上面用这个动动图来揶揄说啊，排队也买不到快筛这件事情，接下来马上群起围攻，在这个 Netflix 的这篇脸书下面，马上出现了各种各式各样不同的留言，然后逼的 Netflix 小编要出来道歉。那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首先你要把这个网络的世界跟真实的世界来做一个分开。真的有这件事情吗？其实前阵子大家想想看哦，在那一阵子台湾对于快筛其实是完全措手不及，而且没有准备的，所以大家想要买也买不到。你应该还记得在药局前面常常会有人大排长龙，他可能下午2点才开始发快筛剂，可是马上在早上8、9点的时候就有一堆人在外面排队。那阵子所有的媒体也都在报道这个大家大热天在药局外面排队的这个现象。那你再回想一下这个 Netflix 的脸书，它只有一点是比较奇怪的也就是说这个快筛买不到的压力已经开始慢慢在缓解，大家逐渐可以在便利商店买到快筛的时候，只要你愿意花钱其实是买得到快筛的。那 Netflix 小编呢，他就在这个时间点把这样子揶揄的一个小小的动动图呢放在了脸书上面。那他唯一的错其实就在他的时间点是有点 lag 了，然后呢他有讲错吗？他只是在描述一个之前的现象啊，所以他其实是时间点上的问题。不过我觉得 Netflix 自己的小编他当初也没有想到说会有这么多陌生的账号或者是大量的账号开始涌进这样的贴文，然后甚至是除了那篇贴文以外，其他 Netflix 的贴文也全部被洗版。 所有的网友都来威胁说啊，他们要退订、要取消，然后要求 Netflix 要道歉。哎，这种现象真的超级莫名其妙。这些账号平常可能也没有追踪 Netflix， 就是因为这篇贴文，然后之后就开始疯狂的关注 Netflix 的脸书。那最后，毕竟 Netflix 其实他是来到台湾来做生意的嘛，然后再加上这则贴文的时间点上，可能确实也真的有瑕疵，所以逼得最后 Netflix 就是在脸书上道歉。那其实讲到这样子的现象，大家应该都还算蛮记忆犹新的，因为 Netflix 这件事情其实发生了不久。那在同样在这个 Podcast 里面的前辈古癌先生，他曾经也提过他自己的看法，在这边帮大家整理一下，应该就是说呢，有一点点小小的公关建议。他说其实这就是一个 lag 的事件哦，不然其实只要在梗图上详细的仔细的说明快筛排队排不到的现象呢，其实仅限双北市，这样可能就没有事了。哇，我们现在都要把字句词斟酌的这么锱铢必较才能说话，这个我觉得也是蛮有道理的啦。当然，那这个公关建议呢，其实充满着台湾价值，也就是呢，你在讲话的时候一定要限定某些范围，绝对不能是绿色的执政县市。说真的，如果发一个时间点比较 lag 的文就罪该万死的话，我们是不是干脆就规定说以后不能用发生过的事情来开玩笑，而且我们在社群上面也不能玩那种什么 before after， 或是不能回顾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我们一定都要活在当下，看见未来。其实从 Netflix 这次的事件进而回来看，这一群网友或者是俗称的网军，其实是因为这件事情伤害到了他们所爱护的这个党，或是伤害到了现在的执政政府，所以呢 Netflix 就必须死。那其实另外一个事件就是这一次在脸书还有很多的新闻媒体上面也都有大量的报道，然后我自己也有在脸书上面来贴文表达我自己的意见，也就是郭彦均的道歉事件。这件事情呢，其实就发生在郭彦均的一篇贴文里面，他谈论到说啊，很多医护都很辛苦啊，他自己有一个医护的朋友，那这个医护呢跟他说明了一些现象之后，他觉得防疫真的是不容易，然后也要希望大家这个好好戴好口罩，继续为防疫加油。那在贴文里面，其实贴文的内容都没有问题，问题出在他的贴文里面出现了一段截图的对话。那段截图的对话呢，是他跟这个他自称这个医护的朋友的对话。那朋友就说啊，这个我们这个医院里面啊，最近大家都很辛苦啊，很多小孩都这样子走了，然后他自己看到也觉得很心酸很不舍。网友呢就立刻火眼金睛的揪出这句话，很多小孩都走了，这句话呢就拿这句话来做这个文章，甚至连前议员王浩宇先生呢也在这个脸书上面贴上这个标签说啊，这个是这个充满假讯息啊，然后要状告中央，要告诉 CDC 说哎，这个假消息要把它这个抓起来。这件事情呢，在那一天晚上，哇，疯狂大洗版，在郭彦均的脸书下面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账号，在他的脸书下面洗啊、骂啊，或者是打这个郭彦均怎样怎样。隔天，郭彦均果然受不了了，他马上就道歉，说啊，这个很抱歉啊，有些地方可能这个字句没有斟酌清楚啊，然后跟网军道歉。当然啦，很多人会说啊，很多小孩都这样走了，这句话在郭彦均发文的同时，其实也有非常多粉专同时在转发，似乎是一个有组织的网军攻击。其实你仔细去看看哦，现在这个现象其实蛮常见的，也就是很多不同的粉专他会去用一些比较生活化的方式来引导你进入这个粉专的同温层。怎么说呢，说的仔细一点好了，你平常可能在追踪一些哦，分享艺人的文章，或是分享一些生活杂货、日用杂货等等的这些粉丝专业，平常呢它就是内容农场的文，它可能会发一点点好玩的消息告诉你，那你就会去按赞，你也会去追踪，甚至进而你会相信这个 KOL 所带给你的一些讯息，或者是你会相信他说出来的话，进而去买他推荐的产品嘛。这是一个行销手法，其实蛮明显的，在我接触社群软这阵子以来，在台湾这样的现象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盛行的，也就是说大家会去追踪这样的粉专，甚至接下来一夕之间，哇，粉专突然开始发表他对政治上面的意见，然后他开始骂某一个政党，你就会相信说其实这个 KOL 讲的蛮有道理的哦，我要相信他，我要跟随他。然后这样子的粉专呢，其实出现在各个不同的角落，那除了你被触及到的这个粉专之外，别人可能也触及到某个粉专， 端，所以这样子加起来其实非常非常有组织的一个行销活动啊。那就这一次郭彦均的事件，我觉得其实可以分两个层面来看。首先，网军当然是要抓，如果真的有跟这个中国大陆配合的网军，那当然通通揪出来都没有问题嘛。他们在脸书上面散播一些谣言啊，散播一些不实的讯息，我觉得这个都应该要抓出来。可是网军也不是只有一个颜色嘛，我自己也深深体会到这一点，或许等一下后面一点再来跟大家分享。我要说的是，其实你去抓网军这件事情其实没有问题，可是呢，针对单一的个人或者是实名的个人的言论自由，我们应该也要去尊重啊。每一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嘛，他的观点可能跟你不一样，但也不代表他不可以说话，所以不应该要把他出征到删文或是道歉，这应该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该有的行为。那当然我也要说，其实现在呢，这个各式各样的讯息在脸书上面流传，然后在 LINE 上面流传，可能会出现很多断章取义啊、扭曲的文章啊。其实像我自己身为公众人物，或者是其实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喜欢用 LINE 去转传很多讯息，在转发之前我都会提醒他们说，哎，你要多多查证。而且现在有出现了一些这个 LINE 的账号呢，它可以存在在群组里面，只要你一传一些讯息，它马上侦测到，哎，这可能是假的哦，他就会马上告诉你，所以其实也需要一些查证。那回过头来看，其实不管是 Netflix 或者是郭彦均，大家都不是刚在社会上走跳的人嘛，然后大家也在社群上面经历了很久，生活了很久，那不要碰政治敏感的话题，甚至是不要去针对现在这个时事去发表一些争议性的言论，我觉得大家都明白，甚至是大家都内建在彼此的脑袋的尝试区了。因为很多的网红或者是 KOL 他现在完全不碰政治，就是因为太多问题了，我完全不要跟政治人物合作嘛，我合作了就会有一大堆反对他的人会来我的脸书上出征。那如果这样，与其不如这样，我就去养一群我自己忠实的粉丝。可是呢，还是会有人犯错，还是会有人踩到这条线，为什么？我觉得今天的鬼故事呢，就在这里了。回过头来看我们刚刚讲的主题，是不是曾经快筛大排队都买不到？是。是不是有小朋友真的因病过世？是啊，就算贴文有一些瑕疵，但有这么严重吗？甚至是在台湾发一个文很容易被踩到线的感觉，这个感觉哦，我自己也觉得有没有一点点言论自由被管制的味道，就是在社群上面大家都必须歌舞升平、歌功颂德、相信党、我爱党等等的。这些以前网络上大家都在笑说韩粉出征寸草不生，现在这个现象好像没有什么改变，甚至角色有一点点对调了。如果大家还记得，在过去我们只要小心不要写到一些伤天害理啊、杀人放火等等的东西啊，一切的标准就是道德跟法律。可是现在这个现象，反而是我们不能批评到现在的执政党政府，或者是不能批评到他们所谓的政策，不然你就会被放大100万倍，大家各种出征来出征去，然后在脸书上面会出现各种不同的言论，导致的结果呢，就是自我言论审查。有些话题你在放在心里的时候，你就会一直不断思考说，我是不要讲好了，不要讲就可以省去很多麻烦，甚至不要讲也不会有这么多网军来我的脸书下面出征。其实说真的啦，现在是2022年耶，各位同学，2022年台湾应该很进步啦，我们不是生在自由民主的台湾吗？难道这真的是你想过的生活吗？而且有需要一言不合就出征吗？其实对 Netflix 或是郭彦均来说，我觉得这次应该也是一个蛮吓到的经验啊。那再加上前面其实还有一个例子叫做徐小可，这些艺人啊，还有 Netflix 这些粉专，其实没有想到简单的几句话，或者在直播里面、在图片里面简单几句话，不小心去碰到政治，却引来这个网友出征，还要删文道歉。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很遗憾，而且我们可以说，这件事情其实越来越像日常了。讲到出征或是网军啊，本人也是略懂略懂啊，哈，这个我应该也算是老前辈了啊，被出征的老前辈。人家都说树大招风，虽然我一点都不大，顶多是一个小小树苗，可是呢，风也蛮大的。就在我加入这个市府团队，甚至是因为一日市长幕僚之后开始变红了之后，我觉得我一直感受到一股压力，是这个台湾社会或者是现在的执政党并不希望我这样的年轻人来参与政治，甚至是希望我闭上我的嘴，然后呢，我就可以不见， 还想要学姐黄静莹消失的这个状态。大家可能不知道，你有发现到一个现象，如果你有追踪我的脸书或者是我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是你有在固定观看有一些节目放在 YouTube 上面，可能会访问我等等的专访，现在只要我一发文，就会有几个固定的账号跑来留言，而且都是一些负面的消息，而且是每发文必留言哦。这个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呢？也就是我发了一个文之后，这个账号就会来留言，留言完之后呢，他就会把这项留言还有这个网址呢截图贴回到他自己的粉专。这就像是插这个插旗一样哦，我们平常在这个打仗作战的时候呢，插旗在这边，接下来他就号召群起围攻，马上时间很快哦，大概不到一两分钟就会有超级多不同的账号在我的脸书同一串脸书下面开始留言。大家留言的方向跟核心内容其实都差不多，所以你很能看得出来，这一定是同一个人下的指令，然后同一个人下的这个言论方向，大家来留言。那讲到这里，我觉得大家稍微抽离一下情绪哈，我自己也要稍微抽离一下哈，不要太生气啊哈。用常识来判断哦，很多人都会说用由爱生恨，那你到底要多恨一个人，你才会每天去关注他的动态？只要他一发文，你就会马上过去骂他。就好像想起你那个劈腿的前男友一样，你常常嘴巴上说啊，我真的很讨厌他，他劈腿啊，他背叛我啊，等等的。可是你还是默默的会去关注他的 IG， 默默的关注他的脸书，然后看到他有没有交新女朋友，看到他有没有跟哪个女生过于亲密。但是呢，看完之后你又说，哦，我很讨厌他，我真的很讨厌他。这个现象到底要有多大的仇恨才会搞到这种地步？我自己是有点难想象啦，因为过去短短的30年的人生岁月里面，我不觉得我自己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啊，而且我一直都在朝向自己认为真实的声音去发声。那我可以让这些账号每天来打卡，每天来贴一些负面的内容，我唯一想到的理由就是这是他们的工作，他们希望学姐黄静莹的声音可以不要再出现，因为学姐黄静莹或许真的代表了一群真实的年轻人的心声，所以他希望在网络的世界再也不要有这样的声音，不可以批评我们的党，相信党，这才是他们的工作。所以既然是工作，那我们就放宽心跟他们说一声辛苦啦，辛苦啦。其实不管是支持或者是提出反对意见的留言，我都非常欢迎。如果你是理性的，而且你也是真实的，想要提出某些你对我们台北市政府或是某些对学姐的建议，我觉得都非常欢迎啊。我的脸书本来就是一个公开的平台，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理性的在这上面讨论。但是你不能总用那种抹黑啊或是造假，偏偏这些账号哦，他们留言的几率非常高，机会都是充满着误导、贴标签，甚至是会出现一些人身攻击等等的言论，可能不是完全造假啦，可能就是三分真七分假，原本的同一张图片它可能会再制，然后产制在上面压一些字啊图啊，可能会让你觉得这就是事实，看起来很像是真的，其实是假的，那背后都充满了一些邪恶的意图。这个留言哦，洗版起来会让整个留言串看起来很乌烟瘴气，甚至让原本的社群使用者会觉得你的社群上面留言就会有人来攻击我，那我下次还是不要讲好了。这就是什么寒蝉效应啊，我难道讲错了吗？你的言论自由就是因为这样子而消失的。今天你不说，明天你就说不出来了。这句话我觉得大家应该都非常有感觉。常常这个大家在脸书上面写一些东西，马上发现我被出征，然后马上发现我这个社群上面的体验变得非常糟。那我以后可能就不会去学姐黄静莹的版上留言了。既然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就是比较讨厌的地方。我自己也可以举几个被出征还有被抹黑的案例哦。首先第一个应该就是梳头擦汗这件事情。我的脸书上常常会有网军来说啊，你就是个梳头仔，你就是个擦汗仔，女生啊怎样怎样怎样，他们都会用这样子的标签来抹黑我。其实呢，这张照片呢，大家应该都有一点印象，这张照片其实在我刚加入柯师傅团队的时候被媒体所拍到。我记得那天是在一个校园里面的记者会，那我是负责当天的这个活动，所以呢在活动之前呢，我就要先跟老板先对一下等一下活动的流程，甚至是等一下活动里面你大概要做哪些事情。那在活动中前呢，我就发现他头发翘起来了，所以我就顺手拿了手里面的一把梳子，希望可以帮他把服装仪容都整理好。 已经过了三年，快要四年吧。这张图呢，常常在我的脸书上面出现，而且呢，他们毫无新意的一直在脸书上使用重复的同一张图，一下说是梳头，一下说是擦汗啊，到底是梳头还是擦汗，连图都看不清楚，真的是莫名其妙。那这个本来就是我的工作，因为幕僚本来就是应该要帮老板做好所有的准备，除了你在活动上面的准备之外，老板的服装仪容应该也都是你我准备的这个工作项目内容之一嘛。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不要让老板出糗，这件事情应该是我们必须要做的。那如果这样子的工作内容需要被人家用这样子留言来攻击，每一个人的工作内容是不是都要放大来检视了？哦，不对，我讲错了，这个政府是双标的啊，不用这样子检视。第二个被出征的，我相信这应该是一个蛮大家蛮熟知的例子啦。统独假议题这件事情呢，在我的脸书上面，在那一篇贴文，当时是我使用我自己的个人脸书，在那篇贴文里面呢，出现了好几万则的留言，完全是我人生的新高峰。可能当时我也是跟 Netflix 或者是郭彦均一样，第一次面对这样子的攻击，我当时其实非常紧张，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有这么多网友会瞬间涌入我的脸书来留言。我一开始都觉得啊，他们一定是真的，怎么办？我现在好像惹到大家，我等一下走出去，大家会不会打我之类的，很紧张，所以我就赶快又再写了一篇文，想要试图去解释前面的事情。没想到这件事情更夸张，我开了一个战场，好像点了一个蟑螂药一样，马上所有的蟑螂都集结到这里来了。我记得那篇脸书，现在大家回去查哦，应该还是蛮多这个战术跟蛮多留言，还有蛮多分享的。为什么会这样说？是因为如果任何一般普通人接收到这样的讯息，被网军出征，其实我蛮能体会那个心情，就是你第一时间就想要道歉。那我自己是属于一个觉得我自己没有说错，然后我觉得我这个还想要再继续表达我的心声，所以我又继续写了一篇文，但没有想到又再度被出征。所以他们就是要出征到你道歉为止啊，你认错为止，这不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吗？那讲到这个哦，其实出征抹黑的案例我自己也是经历了蛮长一段时间，而且有一段时间自己也觉得蛮低潮的，因为网军的言论确实有时候会影响到你。不过我自己经过这样子常常被出征之后呢，我为什么会常常被出征，我自己也不是很理解。就是我有时候都觉得我自己在讲真话啊，可是为什么大家都要把它洗成好像没有这件事，不是这样的，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这就是我在社群上面体验到的言论自由吗？难道这就是国家给我的言论自由吗？长到这么大，我还不知道原来在台湾发一篇脸书表达自己的看法，还要被网军审查，还要被锱铢必较的每一个字跟词拿出来审查，这就是你的言论自由吗？那我记得呢，最后一个被出征跟抹黑的案例哦，这个是当时在议会里面当幕僚的时候，市长在这个质询台上面被某大议员哦，逼着要讲这个四大坚持，而且是要四大坚持一字不漏的念出来。当时我因为坐在幕僚的桌子上面，其实我当时听了整个质询，整段质询之后，其实我自己是蛮生气的，所以在质询结束之后，我就在脸书上面写了一篇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意见啊，然后我觉得我的认同不需要按照你的每一字每一句来讲，为什么我的认同就必须附送你所谓的一字一句？难道我现在是活在毛泽东时代吗？我要把一字一句都讲出来才对吗？那我那时候就在脸书上写了一个，你口中的绿色价值比红色还要血腥。这句话其实是我认真觉得真的是这样，其实那个大概也在一年多前了吧。你想想看哦，那个时候他们就希望说我们要用一字一句去念出我们的认同，必须要跟他们一样，必须要跟总统一模一样，你才是支持总统。到现在为止，在脸书上面，你只要讲一言不合就被出征，甚至是你没有附送到指挥中心，或是你没有附送到党高层的话，你可能不认同，或是你提出了一个比较揶揄的说法，马上就被出征。这些出征跟抹黑的案例，我想起柯市长当时有一个形容，我觉得还可以用在我们今天谈的话题上面。第一个阶段就是狗咬尾巴，就是呢，政党会发现使用网军其实蛮好用的，而且在政治或是选举上呢，它可以得到好处跟利处，所以呢，就大量使用网军。 可是选举不是天天都有啊，攻击也不是每次都有效果啊，所以有时候呢，打错方法反而会反噬到自己的本身。因为现在大家都有网军，偶尔还会往内互打。举例来说，大家应该记得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上一次的总统初选选举里面呢，赖清德挑战现任的总统蔡英文的过程中，曾经赖清德呢就被网军打到受不了，还公开在媒体前面呼吁蔡总统说，请蔡总统的网军不要再攻击我啦。甚至有的时候呢，因为网军先攻击就带起了一些氛围，所以呢政治人物就必须要跟上，必须得去回应，这样子就造成了一个本末倒置的现象。接下来就会进入到第二阶段，就是尾巴咬狗。尾巴咬狗呢，这个尾巴咬呢，身为主人的这个狗呢，竟然也跟着咬。还有第三个阶段，就是俗话说的请神容易送神难啊。因为这个第三个阶段，就是你把尾巴，就算你把尾巴切断，它丢在地板上，它还是自己会一直咬一直咬一直咬。到了这个阶段就比较麻烦了，也就是说当主人的人控制不了他下面的人。这些网军呢，平常也是要做生意，平常也是有 KPI， 他可能现在没有选举，他没有议题，那主人他可能偶尔想打这个议题，偶尔不想打。可是这些网军每天都要上班啊，他还是要领薪水啊，每天都有一些固定要做的事情，所以他要生存，他要工作，就会出现一个很诡异的现象，明明就没什么事情，但是他还是要到处找人攻击，要借题发挥，找人出征。这就是第三阶段的事情正在台湾发生。平常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的事会被小题大做，那既然网军被创造出来，可是他们又很难退场，所以就变得有点难以控制。你可能会常常看到某派系跟某派系的网军在互打，这其实也是蛮可惜的，因为有些网军数量其实没有一般的网友多，但他们勇于表达，声量比较大，到处去留言啊，海巡啊，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乱出征的结果。这就是我们台湾现在社群扭曲的生态，使用方法变得非常的变态，非常的扭曲，近乎到一种言论审查的氛围已经开始在社群软体上面出现了。我今天讲这么多，因为这个主题实在是让我自己非常有感。或许大家会很好奇说，啊，那学姐你提出了这么多现象，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办？有没有解法呢？或者是我就不要，干脆不要用脸书，我就转去用 IG， 我就转去用 YouTube。 坦白说，我真的还觉得这个事情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特效药可以去解决这个奇特的文化现象。但是我慢慢观察到一件事情，虽然我也不确定这个效果到底是怎么样，可是也许你现在愿意听到这里，也可以留言说说你的看法。我自己在柯市长讲这个尾巴咬狗，狗咬尾巴的三阶段里面，其中第三个阶段尾巴掉在地板上还会自己摇之后，其实可能还有第四个阶段，也就是大家逐渐会变得冷感。因为大家都知道有网军的存在，所以让他们的操作难度是越来越高，最终可能会让这个网军这个行业我希望啦，它有一天可以消失，可能啦，可是我也不知道要多久。因为其实现在看这样子，他们已经在这上面获得了一些甜头，在这样子获得甜头的状况下，可能很难会去结束这个工作。那可能大家常常在讲说啊1450啊，或是有一些更贬义的称呼， PTT 上面啊也常常在怀疑说啊谁谁谁是不是网军，或者是有更多侧翼的事情被曝光。可能大家都还没有忘记的是之前林伟峰的事情，还有前阵子的林炳书，哎呀怎么这么巧都姓林啊夜路走多可能都会碰到鬼啦。也就是说，这些网军常常在网络上面背后再去攻击啊，然后你可能也会常常看到脸书上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大粉专去攻击某些特定的政治人物，但是总有一天他们自己也会在真实的世界里面出现一些纰漏，或者是进而被大家发现他就是网军。所以我想这些事情如果你看的越多，大家会越知道网军的存在，你可能就多少会有一些警觉或是厌恶。可是呢，断章取义啊，标题啊，或者是三分真七分假这些手法，短期内呢，这样的宣传还是非常有用的，毕竟这就是人性嘛。因为像我自己可能是用本名，要叫黄静莹，在脸书上面比较好被搜寻到，所以你一定得用脸书这个本名去互动，目标其实非常明确，所以这些网军跟侧翼几乎是用你为标的在打的。那有时候我自己也觉得那天的议题其实就这样，可是他们偏偏会去挑里面的其中一字一句去讲，然后在下面留言，但是当天其实没有太大的新闻议题， PTT， 这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他们当天可能没有东西可以打，但必须要交一些报告，或是必须要交一些成绩给上面的长官看，所以就挑选了几个这个所谓在不同政党里面的 KOL， 然后来攻击。所以呢，其实他们都用一些代称、粉丝团，或是照片都放那种半脸啊、偷人家照片的东西，或者是名字都取得很奇怪。敌暗我明啦，其实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只能说，如果今天透过这一集 podcast， 大家可以尝试警觉到有网军的存在，面对一些内容农场的文章啊，还是要多多查证，不要相信一些简化的资讯或是懒人包。如果可以常常习惯思考，或是多一些批判性的思考，其实只要越来越多人能做到这件事情，风向就会越来越难被操弄。这也是我自己觉得的。台湾的人民应该要自我觉醒，也就是现在我们应该要多一些批判性的思考，让大家知道说这些东西是对的还是错的，而且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不要再让自己的脑袋被洗脑，不要再让自己的风向被带走，也就是你要有自己的想法，抓好心头了哉，就这个不会被人家那个操弄来操弄去。好，那我们这一集就聊到这边啊，欢迎喜欢这一集节目的话呢，就分享给一些你身边讨厌网军或是讨厌这些言论审查的好朋友。如果大家对于我说的网军效应不太清楚的话呢，欢迎你订阅黄靖莹的脸书粉丝专页，随便点个两三篇文章，你就会看到一些重复性非常高的留言，还有重复性非常高的账号，他每天呢都会来这边留一些似是而非、真假难辨的攻击，而且是每天哦 ，everyday 哦，哈。好的，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个网军的攻击啊，希望可以这个替网军的出征呢，还有这个行销手法的背后带大家解密一下。好的，接下来要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首先呢，有一个网友，你这个名字实在是有点难念啊， QBFAHD， 什么灵感让你取这个账号？他说，学姐水水的，希望内容可以更有深度的讨论性，我是听第二集的内容围绕在预算审核超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哦不是，我是说如果可以能讨论其中一项预算案有诟病或不合理的地方之类的，应该会更好哦，爱你哦 Jumi， 感谢你啦，谢谢。我想我现在呢开始做 podcast 之后，首先是用透过声音的方法来跟大家稍微聊一聊一些大的现象，当然我也希望把这个节目的内容做得更深更有深度，或许真的是之后有一些例子可以拿出来跟大家讨论，或是有一些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就可以让这个 podcast 的内容更丰富，感谢你啦。接下来第二位是 Oh My Day， 应该是 Oh My Day 吧，你少打一个 Y 吗？还是你账号真的就叫 DA Oh My Da？ 但是他说有趣的题目喜欢，时间有点太短啦，这个讲话讲很久也是有点累的齁。其实这个分享一个小小的现象，我觉得就是透过大家在通勤或是你可能正在吃午餐的时间点呢，可以跟你分享一个政治里面的鬼故事，我觉得这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感谢你的喜欢。再来的网友叫做被惹怒的人，你怎么了吗？每天都在生气吗？期待有来宾，希望之后有其他来宾可以跟学姐一起聊天，每集的长度时间可以长一点，希望听很深入的话题。哦，看起来大家都蛮想听深入的事情齁。其实我也希望可以之后找一些来宾，而且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民生的议题，或是好玩的事情，或者是我也可以邀请更多人来聊聊他们在政治界或是媒体圈有没有看过什么鬼故事啦齁。这个应该比较八卦内容，大家应该比较想听。或者是当然深入的话题，我觉得有一些故事跟议题或许也可以再做得更深入一点，谢谢你。接着是 Kevin31228 说，想知道学姐的人生关键字，还有想知道留言会回复吗？没错，我现在就正在回复你的留言啦。我觉得我人生关键字哦，到30岁的时候我也正在想这个问题，就是人生到底应该给自己一个什么关键字。如果你叫我现在来想的话，我应该就是用我名字中间那个字静，就是安静的静，但是没有三点水，因为我觉得 我自己蛮喜欢一个人静下来的时间点，而且我会希望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有一个自己静下来好好想好好思考的一些时间点，所以我蛮喜欢这样的时间，也喜欢一个人独处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人的人生里面都会需要的一小段，五分钟十分钟都好，你可能就需要一个自己思考的时间。再来呢是脸书上面的留言，首先是陈志成，他说你不是代职跑，哎，怎么办？你这样留言我就念不出来。你不是代职跑通常被拔掉的副发言人吗？这样的议题你真的敢讨论起来，不错哦，加油，感谢你哦，谢谢哦。虽然你的留言看起来不是很正向哦，但是呢，在这里要跟你澄清一下，你看这马上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用代职跑通啊被拔掉的副发言人两个标签就想要贴在你身上。这样子呢，好，就来回答你一下。其实呢并没有代职跑通的问题，我想你应该是被媒体带风向啦，或者是你也被网军带风向了。其实那时候呢，我在黄珊珊副市长办公室呢，除了负责一些社群或是媒体上面的一些回应之外呢，还有一件事情是开始深入到这个不同的邻里里面，跟着黄珊珊副市长学习到底怎么样去处理很多民众的陈情，或是听听里长的意见。所以那阵子其实我跟他跑了一些里长，当然他不止在士林北投区，其实我也去过很多不同的区，然后也跟很多不同的这个会长啊，商圈的理事长啊，我也很熟啊。所以其实你说我只跑通啊，或者是只针对这个士林北投跑选举，我也不太懂这是什么意思。那很多时间呢，其实我们都在讨论这个前阵子那一阵子其实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后来呢有这个悠游卡65岁长辈的敬老卡可以使用的点数，那这些点数呢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就把它换成了这个 B， 去超商 BB 呢就会有一些金额可以使用。那一阵子其实跟珊珊跑了很多里长都是在宣传这件事情，甚至是想要问一下里长说，诶，我们是否这样做，然后里上有没有一些长辈反映一些问题等等的。Hello， 我刚刚讲到现在全部都跟市政有关系吧，应该完全跟选举无关齁。所以呢这样的议题呢我真的敢讨论起来，诶，对，我真的还敢真的讨论起来耶，真的是不太懂到底是为什么。那被拔掉的副发言人，这个你应该也是被这个网军给带风向了，或者是呢你就是看了某一段质询之后才会有这样的想法。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 podcast， 希望你可以越来越了解我哈，我们真的敢讨论起来哦，不错哦，加油。好，再来下一个网友是吴小迪，他说可以规划谈谈媒体试读教育需从小扎根，或者是例如列入课纲啊等等的措施。其实我觉得媒体试读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呢也是未来教育必须要去发展的一块哦。为什么会这样说？其实我会接触到媒体试读也是因为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念的是新闻系，但是呢很多东西其实在新闻系里面念到的跟出来工作是完全不一样的事。那媒体试读这为什么会越来越重要，其实跟很多这个现在科技的发展跟进步日新月异我觉得有关系。我们现在除了大家可能看到一些假的讯息假的贴文等等之外，接下来还会有一些换脸啊，然后模仿啊，或者是现在因为大家都戴着口罩，所以呢在影片里面你其实没有办法看到嘴型，加上某些人的模仿效果，你可能会以为这段影片是真的，或者是他可能透露一些不实的讯息，但你就因此而相信了。所以我觉得媒体试读这件事，或是判断假讯息，判断这个真真假假，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你谈得很好，或许列入课纲，或许呢从更多不同的实体活动上面来去讨论媒体试读这件事，也是一个重要的措施。任正情说，不错的 podcast， 有深度又不会太沉闷，感谢你啦。其实我之前自己也有这个主持一个广播节目，在市府服务的时候，所以也习惯自己对于这个麦克风讲话，然后念了很多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事情给大家听，所以欢迎继续大家持续锁定。再来，这位网友叫做冯以传，他说听完了，期待一个新的气象，加油。没错，这也是我希望这次选举里面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新的感觉新的氛围。这次选举里面呢，我希望它不只有选举，或者是我可以带给大家更多我自己的经验。很多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两年以来啦，我一直在想说，其实大家这么关注我，给我这么高的关注度跟喜爱度，那我可以回馈给大家什么，就是把 我自己认为真实的事情，还有很多民众跟我反映的事情，在透过我的管道或是我的嘴巴讲出来，或许有更多人可以发现这样的议题，然后进而去改变一些什么，这也是我自己期待的一个新气象，感谢你。再来呢，是有关徐巧芯的相关问题啦。有人在上一集留言说，徐巧芯叫你呢，你是不是对薪水小偷徐巧芯有什么不满啊？徐巧芯议员你好，学姐在找你。Hello， 我在上一集的 podcast 里面哪里提到了徐巧芯？拜托不要把你们这网军的工作又拿来做好不好？这个我上一集谈到的这个是税金小偷的问题，是主要跟大家解释一些小小的现象。但是呢，那阵子确实是这个违停的事情呢，在这个新闻上面呢蛮常被大家报道的，然后也有很多的网军去出征人家脸书去讲人家什么事情。当然我觉得违停这件事情确实是不对啦，或者是说呢，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其实彼此可能都有一些还可以在更好的地方。我觉得这件事情巧芯议员他自己也解释得很清楚了，但千万这些网军拜托不要在那边砍拖，就是把这些东西留在我的脸书上面，然后一天到晚想要制造我跟别人的对立。 Hello， 你是我朋友吗？每天在那边帮我找朋友。巧芯议员呢，这个我相信他一定知道我并不是在讲他，那你们要这样见缝插针，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这可能是你们的工作啦，齁，加油，辛苦了。感谢大家以上的留言跟提问，那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在 Podcast 或是脸书下面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每一集新的 podcast 后面回复大家的留言，所以欢迎告诉我们你们更多的想法哦。我是学姐黄静莹，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拜拜。